哈利路亚，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在聚会的一开始一样，我们先来读经啊。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是罗马书六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啊，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念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以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致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阿们啊！感谢主，我们读经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照着我们目前的进度我们要分享加太书三章的一节小弟把它定了一个题目是信仰不要被迷惑，信仰不要被迷惑。我们请翻开加太书的第三章，三章的第一节小弟来念。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的背景里面当时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有一些是肉体的外邦人他们受到了律法主义的这个迷惑，所以好像要回去再行割礼，再遵守律法的规条。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呢，保罗用的这个无知的加拉太人有的英文的译本会译作这个愚蠢的加拉太人，这代表了保罗的谴责，也代表了保罗对他们的失望。好像父母亲在这个孩子做错事情以后，有的父母亲会跟孩子说，你怎么这么傻我们这个有一些人因为情绪的原因，或是我交到了不好的朋友，我走错了路这个走到了一个点然后父母亲才发现，哇，他已经做出了这种事情了，所以父母亲都很难过，他就说你怎么会这么傻那在这里的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保罗对他们是一种谴责，也是一种失望。你怎么会走这条路了？走什么路呢？这里的一种无知不只是所谓智力上的这种笨拙了，更有不思考，被情绪牵着走的意思。这代表说，虽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得救的真理，可是他们却选择忽略，就是这个我们闽南语有一句这个人看不惊鬼看口口惊就是人在拉你的时候你就一直拉你就不走，那个鬼在牵你这个好像这鬼看口口惊就一直走。我们有些人的这个信仰状态好像也陷入到了这一种状况，哇，这个父母亲会觉得非常的痛心一直每天跟你耳提面命说你不要这样子做，不要这样子跟这些朋友出去，不要这样子有这样的行为跟言语 哦，这个人跟他讲哦，哎，都没有用啊，哦，这个不好的朋友或是谁哦，这个魔鬼的影响哦，故意看口口给啊，好，所以这个保罗是非常的失望啊。那在第一节后面哈，说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啊，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哦，可以哦这样的一种翻译哈，就是说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已经像公告一般清楚的展现给你们哦，这个活化在你们眼前哦，有的翻译就是哦，这个很像我们贴那个公告哦，这样的一个这么样的清楚哈，所以保罗指出他当时候跟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讲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深刻，就好像公告出来一样，仿佛亲眼让他们看见基督就在他们眼前受难。但是保罗说那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这种迷惑代表他被某一种邪恶的力量给欺骗还有蛊惑。所以这一节我们看到保罗是非常的失望，他在谴责当时候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偏离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们走回头路，想要去倚靠律法。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说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地跟他们说明了，为什么他们今天还会被别人迷惑然后走信仰的回头路。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信仰不要因为人的情感或是一些高深莫测的说法被迷惑。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圣经一再的在提醒我们信徒，不管是从这个新约的一开始到这个在越来越接近末日的我们，其实圣经都告诉我们不要陷入了迷惑，被迷惑。那圣经里面有几个可能是会被迷惑的状况，以我们今天来讲，如果有人跟你传这个律法主义，基本上不太容易你被迷惑。现在叫你去守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礼，你有可能会做吗？以台湾来讲，我们不太可能 会听他就说这个律法已经废掉了。可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另一种挑战，比如说我们有可能被什么迷惑呢？我们有可能被撒旦深奥之理给迷惑。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二十四节，启示录的第二章二十四节，好，在耶稣基督透过这个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当中的一间叫推雅推拉教会，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在当时启示录的七教会里面，有一些教会遇到了这个所谓撒旦深奥之理的攻击。什么是撒旦深奥之理呢？就是伪装成有属灵深度的思想，其实它来自于魔鬼。就刚跟你讲的非常的玄乎啊，我会跟你讲说其实我们人都有这种弱点，就是跟你讲一些好像讲秘密讲这种好像隐藏的事情啊，你会比较想要听。比如说今天在台北教会，突然有一些人有个人走到你旁边跟你讲，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注目传道林嘉恩传道不为人知的一面，你想不想听？你可能就想说他要讲什么？注目传道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一面？你可能就会想听他讲的真或假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就会想要听，这个人有好像有我不知道的那一面。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种撒旦深奥之理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当时我们都听过一个名词叫做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呢，简单来讲，他如果从他的这个简单的分类，他可能会分就是一开始是善恶是对立的， 或者是说这个恶是从善跑出来的，最简单会有这两种的分类。那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诺斯底主义有一些变形，像今天比较新的一些叫做所谓新世纪的运动，那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有些就是说他否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他也常常可能会觉得物质的世界是恶的，否认原罪，可能也会以自我的感受来取代圣经，来吸引别人来追求这个奥秘的知识。在当时这个使徒时代这个附近其中有一派叫做瓦伦提派的这种诺斯底主义的这种思想，所以诺斯底主义他们常常诉诸于这种神命经验，就是不是记载在文字上的，他就会跟你讲说哇，这个有一些很隐秘的事情我跟你讲，他可能号称说这个是耶稣基督曾经跟某个使徒讲过的话，没有记载在圣经上，你会不会想听？请问耶稣跟使徒讲的话有没有每一句都记在圣经上？当然没有嘛，所以他今天可能跟你讲说这句这个是曾经耶稣跟使徒讲的话，这是一种奥秘的知识，教会里面一般人没有在讲，只有我讲独家，你会不会想听？有一些人可能就想听。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瓦伦廷派呢，他可能就讲最简单来讲，他有什么三十几层天啊，你每一层天你都要了解那个掌管的人的名字，我们就可以一关过一关，一关过一关，诉诸神命的经验。那以今天来讲，我们说现在我们可能比较不看到诺斯底主义的这种名字，可是实际上它的变形会出现在一些所谓新世纪的运动里面。小弟之前在注目某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慕道者他本来哇很认真的来查考这个教会的道理，突然有一天他跟小弟讲，因为讲到后面要来讲这个洗礼的事情了嘛，总是要走向洗礼这条路，后来有一天他跟小弟讲，他最近有去参加一个，因为他最近看了一本书，跟了某一个老师在学习这本书讲什么，他主动推荐给我，他说传道我建议你要看看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在讲爱，在讲原谅，这本书可不可以看？在讲爱，在讲原谅，那你听起来应该是还好吧，在讲爱，在讲原谅，很多的书在讲爱，在讲原谅那可是这本书其实小弟后来稍微去查了一下，他号称没有宗教，其实就是在讲宗教的事情他号称跟你讲他是无门无派没有任何的宗教，为什么呢？后来这个老师他就去听几次这个老师教他们的讲座他们老师说这个要常常晒太阳晒太阳好不好？基本上晒太阳对身体有帮助但是这个老师后来又跟你讲我们除了晒太阳以后要常常跟太阳来对话，你听到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因为他说这个太阳会散发一些正面的能量所以我们要常常跟太阳对话所以呢后来他就教我们的这一个慕道朋友说你要跟太阳来祷告，跟太阳来这个类似告解说希望太阳的这些正能量来这个他所谓冲杀一些以所谓的冤亲债主我们知道有一些还没信主的时候有一些就讲这个冤亲债主然后他就跟小弟讲传道我跟你讲这个跟宗教没有关系啦，太阳是好的也是有热量这个我是像太阳这个跟太阳讲话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跟太阳讲话？如果今天你的孩子走在路上跟小花小草讲话可不可以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诫里面就有记载了，我们来看第四节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四节小弟来念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在这里神的十诫第二条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仿佛什么上天下地和地底下，包含什么太阳，不可以跪拜他们，也不可以侍奉他。你向太阳祷告，太阳伟不伟大？我们讲，太阳是神的创造物，太阳有它很奇妙的地方，可是毕竟太阳是神的创造物，太阳再怎么样厉害，你可不可以拜太阳？不行，你敬拜太阳就违背了神的律例。假设说你今天回家，妈妈煮了一桌的好菜，你吃了很感动，结果你不感谢你妈妈，你感谢那一桌的菜。我们在场的妈妈有人受得了吗？你好不容易煮了 很好的 一道菜，结果那个孩子吃了很开心，他没有说妈妈谢谢你，他说这个地瓜叶我感谢你，这个炒地瓜烤地瓜我感谢你。如果我是妈妈站在旁边，巴雷对不对？没有错啦，菜很好吃，但是你怎么会去感谢那个菜呢？你应该要感谢妈妈，因为是妈妈煮出了这些的菜。那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也是一样，你怎么会去敬拜那个神的创造之物？没有错，它有它很奇妙的地方，好像有一个很好吃的菜，它有它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为之惊艳。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去感谢那些菜啊，你应该要感谢那个炒菜的厨师。小弟这个有时候回三重的家，现在都是小弟的哥哥在煮饭。有时候回去啊，哇，我哥哥感谢主，妈妈离世以后才发现，哇，哥哥很会煮饭。每一次吃完啊，我都要特别感谢我哥哥，因为哥哥不是妈妈，妈妈会可以煮饭给你吃。如果跟哥哥感情不好，哥哥不煮给你吃，你也没办法啊。这个，所以煮到一顿好菜以后，我感谢我哥哥说，哥哥感谢主，你煮的菜真的是太好吃，也真的很好吃啊。坦白讲，但是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小弟有一次回家，这个太太煮了一个泡面，特别加了这个豆浆，然后再煮了这个高丽菜，很好吃。小弟马上赞美我的太太说，太好吃了，我不是感谢那碗泡面，我感谢我的太太。为什么要讲这段？这个之前太太跟小弟反映，你都在台上讲我的坏话，所以要平衡报道一下。这个上次讲完了，这个太太打电话，他没有接电话，就知道哇，出事了，阿伯，赶快，这个现在平衡报道一下，我太太很优秀啊，这个只是不能讲太多，怕她太骄傲啊，所以求主耶稣带领我们遇到这个优点，我们应该要称赞啊。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看到说哇，这个世界的伟大，我们应该要懂得去赞美神，而不是赞美神所创造的东西。但是我们看今天的许多的宗教，其实它都是在拜，有的拜石头，在台湾我们会看太多了，石头太大就变什么九桃宫，这个树太大，就如果路，奇怪，你就看了，奇怪，这个路怎么开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分开？因为这个树为什么要围一圈那个红色的？树长太久，没有人敢动它。所以有河神啊，我台湾的宗教太多的神啊，有床母啦，有灶神啊，有什么，太多太多，什么都被封神了。可是其实从圣经里面来看，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被迷惑了，不管他今天跟你讲什么，讲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你不要被这个所谓撒旦深奥之理给迷惑。小弟再讲一次，撒旦深奥之理就是伪装成有深度的所谓属灵的思想，他觉得是一种很奥妙的经验，那其实是来自于魔鬼，不符合圣经。小弟刚刚一讲，我们对圣经熟悉，我们就知道，这个怎么可以去拜太阳呢？但是小弟刚刚在讲的这一个慕道朋友，他在慕道的阶段，其实有一小短短的阵子，他还真的好像跑去跟太阳讲话。那小弟赶快跟他讲感谢主，后来就回归到圣经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记得圣经是我们唯一的凭据，跟圣经不同的就不是得救的真理。不管他讲的再怎么样的吸引人，没有记载在圣经上的，代表那不是神觉得对我们得救有重要的事情，尤其违背圣经的事。所以除了这个不要被撒旦深奥之理迷惑呢，圣经也告诉我们， 也不要被这个离道反教的大罪人给迷惑。好，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关于末后的日子要到以前其实会很混乱。其实我们观察现在全世界就会有一些很混乱的事情，有这个有的国家现在水灾，哇，死了不少的人，有的饥荒，有的战争，有的地震，有的这个台风，都有一些很特别的景象跑出来了。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会害怕，那害怕你就开始会，你的心如果慌，你就开始会容易去听信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动心，在第二节，也不要惊慌。我们今天这个台湾遇到很多诈骗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防诈的守则里面，除了不要贪心以外，第二条其中一条就是说，你不要太轻易的怎么样，就在那里害怕。这个诈骗集团就是要调动你那种害怕的心，哈，我的儿子出车祸了，哈，谁谁谁怎么样，你就开始怎么样，你就会惊慌。但是你如果冷静下来，你就觉得好像怪怪的。所以面对末日也是一样，我们的心不要惊慌。他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我们不要被他诱惑，为什么呢？因为在末日以前一定会有什么离道反教的事情，还有什么大罪人。这个大罪人有什么表现呢？就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很有可能这种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些就是从教会里面出去的，本来是一个可能很正直的传道工人，本来很好的圣职人员，本来是很忠心的弟兄姐妹，后来他被诱惑了，他自己偏了，他开始高抬自己。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会看到一些的现象，就是很明显这个人他已经不认圣经了，一直不断的在批评，一直在不断的攻击教会。但是我们看到也让我们难过，还是有一些人很支持这些人。这个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看，不用针对小弟，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这个真的就是被诱惑了，被迷惑了。他们这些人不值得你支持，不值得你捐钱给他，不值得你花时间跟行动在他们身上。请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自己的心力留给创造的、创造一切的主宰天父，我们的耶稣基督。不要把你的时间、金钱留给这些很明显是抵挡主、不信圣经、违抗教会的这些人，这不是神希望看到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现象，他以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圣职人员，长老执事、传道或是弟兄姐妹，可是到后面他已经一味的在批评教会，在攻击教会，圣经很多的道理已经偏了，我们不应该继续支持他，这不是神希望看到的。不要一直走上这条迷惑的道路。除了这个撒旦深奥之理或是这个离道反教的大罪人以外，因为靠近末日耶稣基督也提醒我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来看第四节，我们从第三节来看， 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我们再来看二十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二十二节，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里中，你们不要信。主耶稣告诉我们，将来这个耶稣降临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一定会有人是怎么样，会冒名说他就是基督，基督已经降临了，现在降临在什么旷野，现在降临在某某教会，你要不要去？绝对不要去。主耶稣说他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如果他可以行神迹奇事，我们也绝对不要去。因为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降临的时候是霎时之间，末日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提，如果我们那时候还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提被改变，不用你自己去，神会自然就呼召我们这个被改变到神的面前，不用跑去那里被他迷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信仰不要被迷惑，我们讲了三个部分，不要被撒旦深奥之理给迷惑，再来不要被离道反教的大罪人给迷惑，再来如果真的越接近末世，可能真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会有一些自称是基督的人，也请你不要去。主耶稣都预先告诉我们了，以耶稣的话为主。好，那么如何能不要被迷惑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有几个方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对圣经有一定的熟悉度，就是要熟悉圣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约翰福音十章四节，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不要逃跑。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主耶稣的羊，你为什么会一直跟着耶稣呢？因为你认得耶稣的声音。主耶稣的声音就是主耶稣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熟悉圣经，你就不容易被迷惑，因为你知道这不是神的声音，这不是神的话语。之前有一个有一个人他要学这个辨别宝石的技术，这是一则这个寓言的故事，他要学一个辨别宝石的技术，那好不容易拜师啊，然后恳请这个师父教他怎么样去辨别这些这个宝石啊。那这个师父啊就说，好，我收你为徒。但是几年之间啊，他没有教他什么功夫啊，只给他这个宝石啊，叫他握着，然后叫他做一些洒扫涤除的这个动作，就是把他这个一些挑水啦，然后煮饭啦，砍柴啦，然后做一些事情过了好几年这个学徒啊终于受不了了，他跟这个师父讲说，师父，我已经决定我要离开了。师父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来你这边是学怎么样分辨珠宝的技术，这几年间你什么都没有教我，你只拿一个宝石给我，然后叫我做一些杂事，这样太过分了。师父听一听他也没有讲什么，他笑了一下，是不是惯老板不知道了。这个师父就他说，好，既然你执意要走，那这个宝石就送给你当做鉴别的礼物。这个学徒一拿到这个宝石以后， 更生气了，他跟这个师父讲啊，师父你太过分了，这几年之间你没有给我任何的东西，还叫我做一堆杂事，现在要我走了以后，我走的时候啊，你还把这个假的宝石给我。哎，这个师父就跟他讲，嗯，没错，你已经学会这个技术了，你可以下山了。请问他为什么能够分辨出那个是假的宝石？因为他每天哦都在摸真的宝石，所以哦他今天一拿到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他就知道这个叫做假的宝石。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长时间来接触这些圣经的真理，你一听到跟这个圣经真理不一样的，你就会有这个雷达，哎，这个学说怪怪的，虽然你还不知道怪在哪里，但是你会发现说，哎，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这就是我们长时间如果接触在这个圣经啊，我们就很像这个学徒哦，长时间接触真的宝石，你一接触到假的你就知道那是假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有办法不要跟着这个生人走，在第十章的第五节，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我们今天如果常常的来在这个接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我们当然就知道，哎，这个不是，这不是真理啊。当然如果我们越对自己的圣经你越不熟悉，你就很容易被诱惑啊。所以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新闻呢，有报道那个爸爸去，不知道爸爸还妈妈去那个幼儿园去接孩子，结果回家以后才发现，哇，接到别人家的孩子，后来不是上新闻吗？有人才骂他的爸爸说，你自己的孩子你都搞不清楚啊，这个不知道他回家会不会要跪算盘还是主机板，不太确定哈。这个就代表你对自己的孩子哈，你不熟悉嘛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如果对于神的道理不太熟悉，哎，有一些人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真正诈骗集团是厉害，就是他不会全部都是假的，他就是很多都是真的，只有那一两点或是那一个关键点是假的，你就被骗。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对神的圣经熟悉，我们就不容易被骗。所以如何不被诱惑，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信仰不要被迷惑。如何不被迷惑，我们讲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熟悉圣经。再来，圣经提醒我们除了要熟悉圣经以外，第二点，我们不要喜欢追求新奇的学问。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四章的第三节，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世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圣经告诉我们，将来越靠近末日，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就是厌烦圣经的道理，随从自己的师父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四节告诉我们说，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都喜欢听一些新奇的道理啊，这个有一些我们这个聚会很久的这个信徒，老信徒，很厉害。那个传道人，然后是讲道的人，他题目一写啊，你大概就知道他今天要讲什么。所以他一写完题目，你就已经进入了待机模式，你就剩翻圣经跟唱诗祷告，其他就没有功能。因为你觉得你都听过了，可是这是一个危机，代表说我们对于圣经的道理，我们好像觉得说，哎，其实小弟有时候自己，我以前在这个还没有进神学院的时候，哎，因为也是常常聚会，所以有时候这个讲道的人讲的好像表达不是很清楚，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有时候会这样，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那当然我们身为这个讲道的人，我们要自我要求了，你不能说这个台下的信徒弟兄姐妹说，哎，这个我听不太懂你在讲什么，人家都打瞌睡打成一片，然后你都骂人家，我们应该要自我的检讨。所以有一次小弟好像讲过到某个地方领会结束以后，有一个姐妹跑过来， 哦，跟小弟说，哎，传道，感谢主，我现在晚上要睡觉啊，都听你的讲道。我说，哦，真的，感谢主。为什么？因为这样很好睡。我说，哦，好，感谢主，如果你有睡着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自己要检讨。哇，他的讲道，他要睡觉睡不着，哦，都听我的讲道，就很好睡啊。小弟也是不好睡啦，可以体会啊。如果好睡也是至少有一个优点，哦，有几波后就是好睡啊。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讲到的全部人都是陷入一片的这个沉睡啊，我们当然也要自我的做检讨啊。这是我们身为讲道人，哦，自己要要求。但如果我们今天坐在台下，哎，我们觉得啊，这个人不知道在讲什么，哦，这个讲的都听不懂，怎么办？这时候请你，哦，不要打瞌睡啊。小弟那时候也是这样，我就觉得啊，这个人讲了这样怎么样能够聚会啊。小弟那时候就用一个方式啊，就是说，好，如果你觉得他不会讲，那你会讲吗？所以我就看他写什么题目，那我就想，好，如果我们觉得他不会讲，那我们自己照他的题目，我们来组一篇讲章。你觉得他不会讲，好，那如果我换你的话，请问你会怎么讲？哎，你自己在组讲章，你就发现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道理的准备上，如果今天好了，这个讲道的人真的是你听不太懂，至少你可以考虑采取小弟的方式。你除了做笔记以外，那你试试看嘛。就好像今天的这个题目，信仰不要被迷惑啊。你看到这个题目，你说哇，这个传道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很糟糕。那没关系，你不要睡觉，你请你自己组一篇讲章，那至少你有收获。好，所以，我们在信仰上，我们看到这个神的道理，不是给特定的人士啊。为什么小弟说不要追求新奇的学问啊？有一些人就觉得，哎，我们一定要听没有听过的东西。其实从圣经里面来看，不是这样的。神的救恩是要给万民的，不是给特定人士。这件事情很重要。神不会让真理成为某一些智慧人的特权。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26节。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不是只挑智慧人，所以我们并没有进教会要受洗的时候做那个智力测验，哦，你没有满，可能满几分，不要让你受洗，没有。每一个人愿意相信的，你愿意谦卑悔改照着圣经道理的都可以来，哦，所以从圣经里面看，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我们有没有智慧的人？有，可是有智慧的不多。有没有有能力的？有，可是有能力的不多。那我们要想，请问神呼召了这么多这些人啊，有智慧的人不多，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是没有那么有智慧的。以世界上来讲，有能力的不多，以世界上来讲，有能力的人是占少数的。那请问神如果要把他的真理给教会，是只让特定的人了解，其他人的一生都没办法了解吗？不可能。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不要去高举某一些工具，然后导致哇，好像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去讲信仰的事情，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我们自己回想，在台湾早期，我们信仰的长辈真的有很多不识字，没机会读书。可是你说他的信仰表现不好吗？我们只能说他的信仰可能比我们现在很多的人都表现还要好。为什么会这样？圣经就告诉我们了，本来拣选你就不是这样的方向。再来，神要把真理给你，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某些特定人士，你才可以了解圣经，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说啊，这个用一些圣经的工具啊，或是原文不好，不是这种意思。我们不能把这个工具高举超过于哦，变成某一些人的特权。从圣经里面来看，不是这样，反而我们会看到一种悲哀，一种危机。你高举某一些特权的时候，你其实在践踏 你身边的同工，哎，你们都没有资格检视圣经，因为只有我掌握了某一些特定的钥匙，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今天的信仰不是只是透过工具在研究，信仰更多的是讲求生命中的深度。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三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这个曾经这样子讲，我们看主耶稣讲的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来看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请问这些经节里面告诉我们了解神国的事情一定要走特定的管道吗？不是，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所以圣经的知识不是给特定的人士，我们不要去真的喜欢说这个没有听过的题目我们就听啊，听过了我们就不听了。其实信仰讲究的更多的是那一种深度，在不同的场域里面你怎么样去活出信仰的原则，那个叫做深度，不是很表面的那种肤浅。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听到这个人常常讲信仰的事情，遇到一个关键问题他就倒了，为什么？他的信仰没有深度。我们的信仰不要活在这种表面这种空中楼阁的这种状况，所以不要被迷惑。我们讲不要这个要熟悉圣经，然后再来不要追求新奇的学问。那再来我们讲第三点，简单带过时间的问题。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路人迷惑，所以要常常祷告亲近主。祷告是免于路人迷惑的关键之一。我们最后讲第四点，要常常与信徒来连结。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四章，我们最后的这个经节，传道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十二节。传道书的第四章十二节，小弟来念：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跟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来连结。这个小弟读神学院，传道前辈都会跟我们分享，你今天越孤单你就越危险。信仰的路上就是这样，越孤单你就越危险。所以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现在有在听线上直播的，请你不要只有在线上听直播，你一定要实体来到教会里面来聚会，跟弟兄姐妹建立连结。孤单是很危险的，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抵挡他。我们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走得很正，可是旁边的人早知道，你已经走偏了路，赶快回来。弟兄姐妹身边的人可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说信仰不要被迷惑。我们讲了四个部分，要这个要熟悉圣经，然后不要追求新奇的学问，要常常祷告，最后要常与信徒连结。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到这边。